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林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不知道您好吗？神的恩典每一天都够我们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没有理由忧虑，也实在是没有理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保留自己不被神使用，对吗？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默想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七章，我们要来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实在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像我们这样无用的人，但是你却拿在手中，小心地去磨造，以至于可以成为合用的器皿，贵重的器皿，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你面前，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今天向着您都有一颗愿意的心，求主您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恩的爸爸是一个出了名的雕刻家，他能够把一块看起来毫无生气的木头变成活灵活现的各种动物，也可以把别人闲置不要的家具拿回来妙手翻新，再刷上漂亮的颜色，哇哦，看起来啊就如同古董一样的贵重。每一年呢，爸爸就会开办一个雕刻展览，把过去一年拾掇出来的这些作品全拿出来展示，竟然有好多的买家络绎不绝地来访，因为爸爸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呢，谁也不知道爸爸最爱惜的并不是这些作品哦，只有小恩知道，爸爸的工作室有一个壁橱，里面陈列的是他最最喜爱的雕刻工具，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尺寸，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种类，从砍大木头的斧头到做微雕的显微镜刻刀，真的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一次啊，爸爸去别的城市开展览会，小恩呢就带同学回家玩，哎，他就想到要让他们开开眼呢，见识一下爸爸的工具宝库。哇哦！一群孩子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琳琅满目的工具，都不知道该看哪一个。小恩呢就顺手拿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刻刀，放在一颗苹果上面，给同学们演示一下究竟有多么的锋利。哇哦！果真神奇呢，那刻刀所到之处如流水一般呢，像一个神奇的画笔在苹果皮上留下了印记。于是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忍不住过来试一试手啊，一颗苹果马上就被画得不成形状，大家也都嘻嘻哈哈地享受了这个新奇的尝试的过程。 很快同学们要回家了，小恩就忙着送他们出门，居然忘记了把这刻刀清洁以后再放回原处。就这样过了几天，等爸爸回到家，发现被动过的小刻刀正脏脏地躺在桌子的一角，顿时怒不可言，找来小恩问话。当知道小恩拿刻刀去削苹果的时候，爸爸心疼得无以复加呀。他告诉小恩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刀又小又旧又不起眼？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最钟爱的一把刻刀？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拥有它留下的印记，一些物品只有它才可以刻入，你居然敢随便使用它拿来儿戏。哎，如果你是小恩，现在会不会悔不当初呢？一定会面临管教和后果，对吧？真的，我们由于不知道物品的用途，常常浪费它们的功用，而只有制造者或者清楚明白其用途的使用者，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功用。因为物品的用途不能够被使用者来定义，而唯有制造者和善用者才能够显出其价值。其实我们作为人也是一样的，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才干、恩赐和能力，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较量，而是因为他在每一个生命中都有最美好的计划和旨意。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世界的说法，而圣经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给自己下定义论价值，说我很有用或者是我没有用，因为有没有用是我们的创造主说了算。只要我们愿意被它使用，无论在哪一个年龄阶段、哪一个生活环境、哪一个文化背景，我们都能够被它大大的使用。而今天经文当中提到的摩西，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拯救百姓，却失败了。等到80岁神要用他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不可以、不能了。我们发现无论能与不能，都是他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所决定的，但神却要我们彻底明白，只有上帝才能够决定我们的价值和功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自己本来作为宝贵刻刀的这样功用拿来去削苹果，浪费了我们的价值。而我们也不能够因着神没有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功能而去嫉妒他人，伤害自己。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原谅我没有让您来决定我的用途，没有让您来使用我，帮助我从今天开始愿意成为您手中的器皿，被您来大大的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摩西和亚伦开始服侍的时候是多少岁呀？神是否可以使用各个年龄的人呢？孩子能够被神使用吗？第二，想想看，您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神使用的？今天的讨论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和激烈，珍儿为您全家祷告，希望神透过这段宝贵的时光，亲自的建立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被他大大的使用，好像一个五饼二鱼一样的，可以喂饱5000人。好了，愿神赐福给您，珍儿期待在节目互动的过程当中，听到您的留言分享或者是来信分享。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与您不见不散哦。
我们心中有个 炽热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全心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但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全心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采访到一位我非常喜爱，虽然我只是非常粗浅的草草的见了他一面，但是他的生命
他和他先生两个的非常荣美的美好的见证，以及在普世华人教会他们的影响力呢，却早已深植在珍儿的心中。他们的事工呢，其实带给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各个年龄层的不同的人都深有触动。尤其是他们的大我使命动员协会创办以来，相信在过去许多的教会在邀请他们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已经受到了他们夫妇二人很深刻的一个生命的影响。我们今天呢，就非常的欢迎林逸云，我们亲爱的妙儿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造访。逸云你好。
Hello， 真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云。
其实大家一听到她美好的声音就知道啊，我们的亲爱的，我称她妙儿妹妹哈，她自己本身呢，她原来就是一位媒体工作者。那她在做媒体的时候，她作为儿童节目主持人，她就是叫妙儿，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今天真儿对妙儿是对上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你美好的声音就知道这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士。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让我们的妙儿放下了他自己做媒体的工作，然后进入到全时间的一个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又辛劳但是却又无比荣耀的职分当中？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期盼妙儿把他生动的深刻的生命故事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好，妙儿能不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和瑞你的先生以及你的家庭还有你的信仰的背景以及你现在服侍的这个岗位什么的？
是，谢谢真儿。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其实参与在全职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对象是儿童，但是其实很有趣哦，因为我就是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儿童主日学的人，因为我信主的时间稍微比较晚一些。我蒙恩得救是在整个经过本科大学毕业，然后又经历了大概有将近十年的在社会上面在职场的工作之后，我才被神救拔的。你怎么信主的？我常常说我就是那个很经典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的代表。
所以可以这么说，你是现代版的一个美丽妙龄的女浪子吗？
对对对，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浪子回头的过程。我常常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最锥心刺痛，看到人的不悔改啊，人的罪性的这个部分，我就说我当时啊，因为景象很硬啊，神真的是亲自的把我带回家，然后呢，我真的是用血用泪去感受那个真理的实际的存在，然后我才在圣经里面看到，哇，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我一直在感受我自己的很多学习也是走这种体验路线的。
当然这是最好的了，我们相信说信仰如果不落地就根本不可能对其他人生命产生影响。我想你现在的生命能够这么有影响力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的信仰是扎扎实实在你的地里面经过了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是吗？
对，但是随着那个生命的成长就会发现说，哎呀，天上的爸爸有时候可以不要来那么多 practical 的试炼吗？这样子先从圣经来告诉我就好了。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在信主之后两年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World Vision Taiwan， 台湾叫做台湾世界展望会，有些地方叫世界宣明会，我就是在那里工作，因为我也很想要进入这个基督的群体来认识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的工作，然后看见一些面貌。那时候我的先生 Ray 他那时候结束了在一个国际机构的服事五年的时间回到台湾，然后他也进到这个机构服务，所以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他是第四代基督徒，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一只菜羊，非常的菜，我就只有两年那么菜。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我觉得很可爱。通常人家说我还是一个小白，你说你是个菜羊，
菜鸟嘛，那我们在神的牧养之下我就是一只菜羊，非常非常的菜。 举凡一些什么基督教界的历史伟人，无论是已经在天上的或者还是在我们身边的，我都不认识。
只需要认识耶稣就够了。
对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我其实也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媒体的圈子里面啊，就是说世界很主流的一些职场的圈子里面，然后我们认识了，然后结婚了。我其实就是非常高浓度的进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呢，知道说先生是一位宣教士，然后呢，他是要参与全职的服事。可是呢，我的先生他的服事，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他又不是传统的 missionary， 他其实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他的 vision 是成为一个宣教动员者，所以他在过去参加国际差会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那这个所谓的宣教动员者，对于一个蔡阳来说，实在是从来没听过，身旁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人。
我恭喜您一步登天了。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婚姻当中继续学习，然后我们孩子也就在我们结婚的一年多之后就出生了，就开始建立家庭，大家都是新手上路。我的孩子在一岁之前呢，是我的先生在全职带他的，那时候我还在一个职场工作，我是在一个企业扮演这个媒体公关的角色，其实还是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然后孩子满一岁之前呢，我就觉得不行，我怎么可以把这个特权留给我先生呢？我孩子太可爱了。你赶快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支持你，让我回家吧。哇，对。然后那时候瑞他就开始重新的整装待发，然后也很确定成为一个宣教动员者是神给他的呼召跟意向之后，他就开始加入在台湾的一个宣教动员机构，他就开始忙碌了。先从台湾很多的连结也非常的不容易，其实都是 pioneer 的角色，因为那时候大概是将近13、14年前，在 mission mobilization 宣教动员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其实对于台湾教会来说是很陌生的。可是我们也看见他在参与之后大概一两年，神就呼召也带领很多原本在前线从台湾拆出去的一些资深的宣教士，他们回到家乡来，回到他们的机构，也成为动员者。所以我们开始有一些跨机构跨差会的伙伴。但对我来说，随着孩子一年一年的长大，你看我回去带他的时候他是一岁，然后很快的他就2岁3岁，我们家是个男孩，很活泼的男孩。等到他快3岁的时候，我真的是每一天不管是各种力，心力脑力体力都不够用的情况之下，我也看见神不断的在带领舒瑞跟这些伙伴们在这个宣教动员的工作一点点一点点的展开。所以他从台湾的连结，然后开始扩展到啊，有机会到香港啊、中国大陆啊，然后更往外去扩。也就是说，他偶尔有不在家的时间，到他开始需要必须常常的跑动，然后他也会顾虑到我们家里有小小孩啊，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啊等等的。这时候呢，我就开始对于他的宣教动员的服事有很大的问号，就是觉得说我亲爱的先生到底是在忙什么不得了的家国大业。好像都很飞天的，因为那个拿出来讲就是宣教历史啊，然后教会历史啊，哇，这个是大使命啊。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没有如同刚结婚的时候那么菜了，我也在信仰里面慢慢的有扎根，慢慢的学习。可是说真的，宣教的意识，跨文化宣教的意识对我来讲还是非常的薄弱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我的婚姻怎么得了呢？所以我就会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开玩笑说，于是我就要开始想要了解什么是宣教，什么是神托付的大使命，完全是出于私心。
想要跟先生的距离不要拉得太大。
对，所以我就开始有机会也是参与朱瑞他们 开始推展推广的一些宣教的课程，然后我就以眷属的角色然后在里面参加。
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妙儿的妙口生花，她的故事正在精彩的绽放当中。我们非常的盼望在这一周，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要带着小板凳准时的寄居在真爱主我家，来继续的听妙儿她生命的美好的见证。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我是真儿，
我是妙儿，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寄处在园中，微风轻拂，生命在光中，风声繁茂，一点为家，与神同行，无惧黑夜，没有忧虑。然而最悄然打破宁静，失足爱坛中，离开天家，一步步走入旷野荒凉，流浪的人不知要去哪，为罪。